今天是出埃及记第三十章。那么我们呢，这个我们查经的话呢，一个方面是查这个具体的内容，第二个的话呢，我这一段时间一直都跟大家在推广这个归纳查经法，包括我们的执事组长啊，包括我们弟兄姊妹啊，我们都期待大家能够掌握，慢慢的掌握归纳查经法的这样一个思路。那么这个中间其实它里面有很多的方法和技巧，那么我们基本的思想是这样的，从宽到窄啊，然后慢慢的把经文本身的内容找出来，这个是一个关键。不是我们为什么要用这个方法呢？不是说我们把我们的思想带到经文里面去，而是要把经文本身的思想找出来，这是归纳查经法的一个前面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内容啊。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意思读到圣经里面去，而是要把圣经本身的意思找出来，而且要找得比较准确，这个就是归纳查经法的一个优点啊。第二个呢，找到了这个经文的内容啊，特别是它的中心思想，得到它本身的那个经文的主旨以后的话，我们要从这个上面找到和我们有关的应用点。那么这个呢是另外后面一个部分，这个部分的话呢是我们查经的灵魂啊。我们查经的本身并不只是要得到那个内容本身，而是要得到那个应用，那个应用要在我们自己的生命中被光照，然后我们要看到我们自己可以从经文中得出什么对我有益的这个部分，那么生命在这个经文的基础上被改变，这是查经的灵魂啊。所以我们呢，我前段时间在介绍的时候呢，我反复的在介绍这个方法，期待能够在我们执事的同工当中的话，我们组长同工当中，我们思想中已经有这样一个归纳查经法的这样一个蓝图啊。我们后面我们可以慢慢的尝试着去用，而且大家可以去查考一些去寻找一些关于归纳查经法的书籍和文章啊，这个是比较多的资料的，大家可以找一些经典的书来读一读，读了以后的话，就基本上这个思路你可以来应用一下，好吧？那么今天呢，我们是出埃及记的第三十章。那么这个查这个旧约的部分，其实对我们有很多的挑战，因为它这是旧约的这个律例的部分比较多。我们从这个中间如果去查经，要得出按照这个归纳查经法的方法，我们的得出应用的话，确实是我们需要一些整理和思考的啊。那么我们今天的话，它是关于什么呢？今天的话是关于几个部分，它很清楚的在我们原文的圣经中有五个部分啊，关于香坛，关于会幕，关于那个洗濯盆，关于膏油的制作，以及那个香的制作啊。那这个是五件事情，它摆在一起了。好，那么我们整个这个经文的逻辑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已经查到出埃及记的第三十章，前面的话呢就是从二十章以后，神颁布了条例以后，涉及到会幕，首先是说会幕的蓝图，它的结构，然后呢现在就慢慢的转变到什么呢？我们怎么去过一个亲近神的生活，是这样的一个转换。好，那么今天的这个内容当中的话呢，有几个特别的部分是我们需要去关注一下的，就是香坛，就是洗濯盆、圣膏油和那个香啊，那几个部分。但是其中还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关于赎罪银啊。那么这个五个部分，我们就把这些部分的话一一的来做一些提问啊。这个提问的话呢，就是我们解释经文的这样一个第一步了啊。我们要把我们看到的里面这些特别的部分，我们把它找出来，要做出解释。那么香坛的话呢，大家都知道了，香坛的话我们也称为金香坛，它的特点就是它是一比二的结构，然后它是靠近那个法柜，贴近至圣所幔子的，在西边的圣所西边的那样一个圣物。它是做什么呢？是燃香用的。好，这就是它的这个这样一个结构啊，这样一个特点。 好，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说，神他要这个第二个部分的内容就是会幕的奉献，但是奉献的前提它是有一个人口的普查，那为什么要普查呢？那么这个就是神啊，关于赎罪银呐、啊，每一个普查到的这样一个人口都要按半舍客勒的银子要交赎罪银。那这个赎罪银是什么呢？就是他生命的赎价。这个钱呢，其实不多也不少啊。富人他承担那没问题啊，那么穷人他也负担得起，那么每个人都在这个神的这样一个人口的登记当中要交纳这个赎罪银。这个就对我们这个后来新约当中，我们在读福音书的时候，大家记不记得就有一个丁税呀、啊，啊，丁税也称为圣殿税，这个起源就来源于这里，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就是以色列百姓按人头向圣殿所奉献的税银，啊，叫圣殿税，啊，这个和罗马的关税是不同的，啊，这个叫丁税，哈、啊。好，那么关于洗濯盆，那个洗濯盆的话呢，它的特点是在祭坛和会幕的中间，啊，啊，好了，那么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在，哦，谢谢张扬，好吧，哎，哦 ，sorry， 张扬弟兄让我帮他找个东西，怕掉在这里没找到我们，嗯嗯，好了，那我们还是回到我们这个。洗濯盆有个特点，在圣经当中它是没有标注具体尺寸的，这个很特别，是一个好像是唯一的一个没有标注尺寸的一个物件，所以这一点的话呢，解经家们怎么去解释呢？ 就解释它这个洗濯盆里面的水呀、啊，代表着神呢那救赎的那个洁净的恩典是无限量的，我觉得这个看见还是蛮好的，这个是无限量。好，这个我觉得是有道理的哈。那么好，那么为什么祭司他们进这个会幕之前，包括他献祭之前都要洗手洗脚呢？就是他们在服侍的之前呢，祭司他本来是被膏抹过的，他是这样一个中保的身份，但是在服侍之前还是要日常性的来洁净自己，这个就是守洁心清的来到神的面前服侍。啊，他本身是有救赎的恩典的，但是他在服侍之前他还是要去洁净他自己的。大家想想这个是不是和人的称义和成圣很有关系，对吧，所以这个这个是一个关于这个方面。然后呢，圣膏的这个制作的配方啊，它是我们在这个部分中间讲的非常的具体，如果你按照这个去 copy 的话，真的可以把它做出来，但是的话呢，神他首先禁止是不能模仿和试用的啊。还有呢，他四种材料为什么选这样呢？肯定是有它的含义的。那么这个四种材料有它的特性，那么这种特性它代表着预表着基督的死、他的复活和升天啊。这个是解经家们的解释，我觉得大家查考一下这个，我觉得这个内容还是比较有趣的。这个四种材料和橄榄油来调和，那么橄榄油的话预表着圣灵。那么我们这里提一下的就是说，这四种材料它的配比有点特别，就是大家看啊，500 250 250 500，对吧，有四种，那么就是500舍克勒，250 250 500。哎，这个数字有没有什么特别，有没有什么意义，有的解经家们就认为这个中间可能还是有它的含义的，你看500中间这两个250加起来就是又是一个500，再就是一个500，这三个500是一样的，哎，他们就是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哎，中间的这个的话是两个一半，250 250，这就是圣子的位格，完全的神完全的人，大家觉得这样，我觉得还是蛮有道理的。500 250 250 500，是吧？三个500，这个的话不是我自己啊，不是我猜想，解经家们这样去理解。哎，虽然圣经没有这样说，但是他这样一个刻意的数字，给我们这样一个看见， 我觉得也没有，我觉得也没有，也不是没有道理，对吧？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嗯。那么这个圣膏的话，它是作为膏抹之用的。那么这个中间四种材料代表了耶稣，那么橄榄油代表着圣灵，这个中间就是这个膏抹的这个能力来源于基督的芳香，基督的这个芳香之气啊，啊香料啊，和这个圣灵的膏抹，啊有基督和圣灵的这样一个功，这个果功效在里面的。啊，所以圣膏油它有这样一个含义在里面。好了，再就是这个香的这样一个含义，也是四种材料啊，它也有不同，它的这个特性啊，这几种材料的特性也是代表着它的这个这个含义在里面。那么它的这个分量是均衡的啊，它的分量是均衡的。那么有一个就是其中这些材料要被这个香啊要被完全的抹碎。捣碎要很捣得很细呀、啊，啊，那么就是说，它就是这个香的这个完全的散发，需要这个材料有一个充分的一个破碎，啊，那我们后面理解，那么这个香如果是我们的祷告的话，那么这个香的充分的这样一个发挥的话，这个祷告充分的祷告，它前提是要一个充分的破碎的。啊，所以这个解释，我觉得啊，它是有它的这样一个特别的意思。那么现在的话呢，我们就归纳一下这个要点啊，这个五个部分它都有它本身的一个意思。那么香坛的话呢，它是烧香用的。这个烧香我们在很多的解经书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看见，就是人与神之间的交通，它是代表着人的祷告啊，当然也有人的敬拜。所以前面我们埋伏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在那个圣所和至圣所在神在介绍这个结构的时候，他是从最里面开始介绍的，介绍圣所的时候介绍了陈设饼桌和金灯台，但是没有介绍香坛，把香坛放到这里来介绍了，跨了中间的两章。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有这样一个看见，就是说前面是为救赎来做准备的，那么后面香坛呢是为交通来准备的，那么只有先有救赎后有交通，所以有首先有神的关系，后面才有人与神之间的交通，所以放在这里它有它的逻辑啊。第二个呢，赎罪营刚才说半舍克勒，富人穷人都一样，代表着什么呢？就是救赎恩典的平等，就是一个穷人跟一个富人在神面前所蒙救赎的这样一个代价是一样的啊，所以这个是第二个。第三呢，洗濯盆让我们看到对祭司的这个要求，就是祭司在侍奉的时候他要有他的圣洁啊。还有第四个的话，就是我们说这个膏油在旧约当中多次的出现，在高利祭司先知和君王的时候都要使用膏油，那么这个膏油来自什么呢？圣灵的能力，啊啊，在旧约的时代没有圣灵普遍的同住，啊，但是神以这种膏抹的方式来特别的来膏立他所拣选的人，并且赐给他圣灵的能力，这就是膏油在旧约当中最主要的一个功能。好，那么香的话呢，我们刚才说了，它被完全的捣碎来焚烧的话，代表着我们人与神交通中间我们的敬拜我们的祷告的一个纯粹啊，我们完全的向神的一个敞开和奉献啊，这个就是我们这五个部分的这样一个要点的一个小节啊。好，那么每一次我们在经文的分析之后的话，我们在得到它的一个初步的含义之后，我们要看到它这个经文本身给我们带来的神学的含义是什么，这就是经文背后的那层意思。那么从今天的经文的话，我们看到几个方面。第一个，所有的三十章所有的部分都是指向的，预表着指向的耶稣基督啊。那么基督是通向神的唯一的中保啊，这都是在旧约当中所预表的。然后呢，从这个洗濯盆的这样一个物件，我们看到救赎是侍奉的前提，人进入会幕，首先是祭坛，然后是洗濯盆，再才是圣所， 与神相见的地方。那么祭坛是赎罪的地方，是蒙救赎的地方。然后洗濯盆是人洁净他自己，守洁心情去面对神的这样一个地方。这个都是指的祭司啊、哦，啊，那么祭司是蒙恩，他是被赎罪的人，他要来到神的面前，同样还要有他一个守洁心情的状态。这就是第二个。第三个呢，也是给我们，就是说侍奉者我们要有圣洁的生活。那么20、21节两次说到祭司在神的面前要洁净自己，免得死亡啊。所以这就是我们作为服侍神的人要有圣洁的生活啊。那么第四个的话呢，就是敬拜与祷告啊，是以神为中心的。那么这个香不是为了自己去熏香的，而是为了去献给神的一个馨香之气。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从今天的经文中看到这几层含义。那么最后我们要把这个经文说成一个中心思想，用一句话来概括我们今天的经文。这个的话呢，因为这个是一个比较分散的内容，我们把它浓缩在一起，我们用一句话来归纳的话，看这样表达是不是合宜的。祭司必须基于救赎的根基，持续的洁净，并且依靠圣灵的恩膏，才能献上神所悦纳的敬拜和祷告啊。把这些内容把它整合在一起，因为这个主要是讲祭司的服侍生活的。他首先要得救赎，他要有圣洁的生活，他要有圣灵的恩膏，才能够去敬在神的面前，他的敬拜和祷告才，他的服侍才是蒙神悦纳的，对吧？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归纳的关于祭司的这样一个他的服侍。好，那现在我们怎么去应用这个经文呢？刚才我们得到的这个中心思想是这么一句话，那么我们在应用中间我们怎么去应用呢？这个就是我们在归纳查经法的前面一半的工作完成以后，我们要去动脑筋做后面一半的工作。那么今天的话是关于祭司的生活，对吧？关于他的服侍和生活，那我们就在祭司的身上来找他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应用。因为我们今天新约的信徒，我们人人皆为祭司，我们也是去效法他们的生活。那么今天的经文比较有代表性的，其实我是在19、20节看到了今天我们可以找到的应用的一个相关性。这个相关性呢，就是什么呢？它就是一个连结点，它就是一个铰链，可以把今天的经文应用到我们自己的身上来。那么这个经文是哪里呢？19、20节，就是啊，对，对，亚伦和他的儿子要在这盆里洗手洗脚，他们进会幕或是就近坛前供职，给耶和华献火祭的时候必用水洗濯，免得死亡。这就是我从今天的经文中去找这个相关性看到的这两节经文。这两节经文可以把它引申到我们作为神的祭司身上的生活。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应用经文的时候要去把整体经文观察以后要得到的一个亮点。那么这两节作为相关性的经文来引申的话，那么我们就用到我们自己身上了。我们作为有君尊的祭司，对吧？那么我们如何在生活和侍奉中守洁心清地来到神面前啊？这个就是对我们的一个关联了，对吧？好，那么我们想到这个关联需要有相关经文的支持啊，那么不是我们凭空想的，是要有新旧约经文的一个支持。好，那我们在哪里看到呢？在诗篇的24篇34节中有这样我们大家很熟悉的两节经文：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洁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守洁心清呢、啊、今天我们那个祭司他的这个洗濯就是为了他守洁心清，保持他日常生活的圣洁。然后第二个呢，那么这个保罗也说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水也是起洁净的功能的，是使教会能够来到神的面前的，成为圣洁的。第三个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经文，就是主耶稣在最后他上十字架之前，他为 这个门徒们要洗脚啊。那么这个为什么呢？当时彼得说了一句冒失的话，他说主啊，他说你断不可洗我的脚。那么主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那么只要把脚洗净，他的全身就干净了。洗澡是什么意思呢？是一个蒙救赎的意思。那么洗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日常的在神面前的一个悔改和洁净，那么也就是代表着人成圣生活的那个部分。好，那么这样主耶稣说，你得救的人，你把你的脚洗净，那么由你日常的这样一个悔改认罪的这样一个洁净的生活的话，那你的全身就干净了。它的原理在这里。那么这是这个。那么最后一个，雅各在他的雅各书中说，你要有罪的人呢，要洁净你的手，也是指的我们，他是对信徒说的。雅各书他是写给谁的呢？是写给信徒的，他被称为新约的箴言，那么是指的教会中生活生命软弱的犯罪的人，是指的他们，不是指的不信的人，是要他们洁净他们的手。哎，心怀二意的人要洁净他们的心。所以这都是和我们作为神祭司的国度，我们作为神的君尊的祭司，如何在我们的生活侍奉中，我们能够守洁心清来到神的面前，如同今天经文中的祭司，他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也是在洗濯盆中洗他们的手洗他们的脚，可以去面对面见神的。所以这个相关性在这里，我是把它提炼出来，那把它总结一下就成为我们的应用。这个应用是什么呢？那就回到我们身上了，对我们自己了。我们应当每日在神面前省察，承认自己的罪，靠着神的话和圣灵的恩膏来侍奉神，活出耶稣基督的香气，对吧？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经文可以引用到我们身上来的，这就是我们的应用点，就找到了。这个从经文，今天这个经文看起来是比较零散的，但是我把它归纳以后得到中心思想，然后找到相关性，然后再找到应用点，再才来应用到我们自己身上，这个是比较合宜的，而且是有圣经的这样一个查经的方法在里面的啊。那这样就得出了对我们的一个具体的应用。我们如何来应用呢？这个原则是我们要始终坚持的，就是拿到刚才的这条应用，我们要对照这五个方面，这个应用点啊，五个方面，一二三四五，我们可以从这五个方面来应用，是比较丰富的啊。这个就在小组当中啊，我们把这个应用点找出来之后，然后把这个交给大家，大家一一的从这五个方面来分享，这个小组查经的这样一个氛围，生活分享啊，应用啊，就活起来了。这个就是我们在小组中要去推行的这个方法。那么既有查经，也有生活应用，时间最好各一半一半啊，然后小组的弟兄姊妹后面时间多一点都可以，让大家这样彼此在经文上有个人生命的应用，同时的话呢，也有彼此的关系建造。这就是我们在这个我们教会的这个小组中，我们要去建立这样的一种小组啊，生活小组啊。好了，那我呢就整理出几个参考的问题给大家作为一个参考。其实这个问题可以多样的，大家可以从各个方面去应用，因为各个小组弟兄姊妹的需要和状态不一样啊。那么的话呢，和我们服事有关的呢，首先的话，我们在服事和我们自己来到神面前的话，我们是不是先洁净自己？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的一个应用了，对吧？第二个，我们关于祷告生活的话，我们是这个遇到困难才祷告呢，还是我们有固定的这样一个祷告生活？那么怎样去建立不住祷告的习惯？因为圣经说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是我们生活的状态。好，这是第二个。第三个的话呢，就是关于生命的赎价，这是我们今天经文中一个特别的地方，我们需要去思考一下，对不对？就是说在教会当中弟兄姊妹的有富人，有穷人，有各种生命状态不一样的弟兄姊妹，我们如果用世俗的眼光看，那人就有三六九等，但是在神的面前，我们蒙救赎，蒙救恩恩典的话，那救恩的赎价都是一样的， 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一点，对吧？基督是为每一个人灵魂所付出的代价是一样的，希望不要摔破了。第四个，屏摔破了很麻烦。第四个的话呢，就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是让自己感动呢，还是让神的心意满足？这个就是刚才最后，其中那个关键在哪里呢？这个有一句话，这个香啊，要倒得很细，要倒得极细，这是这个地方的要点，让我们应用的要点。我们只有把这个香啊，这个祷告的话，人的自我能够充分的破碎，我们的祷告才是真诚和蒙神悦纳的，对吧？好，那我呢，今天的话呢，我就把它这个分享的，我把它整合一下，压缩一下，大家呢就可以就着我们现在的这样一个问题，大家可以把今天你经文大家预备的时候，你的看见，你的你的得着，包括你的问题，大家可以提出来，包括大家的生活，我们可以来分享。好，我们做一个祷告结束，我就结束这个录音，然后我们大家自由的分享，你的分享不会被录音哈。好的啊，亲爱的天父啊，我们感谢你啊，今天带领我们在这里一个预察经的分享啊，我们感谢神啊，你的圣灵带领我们啊，把话语解开，让我们就可以看到你话语中的真光啊，求神使这些话语成我们生命的力量，指导我们去生活，让我们每天靠着主啊，你的圣灵的恩膏和你的话语，让我们守节心清的来到你的面前，与你交通，也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感谢你，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感谢神。